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今天我们继续讲山上的经历第四讲。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许多重要的时段或重要人，它都跟一些山上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亚拉拉山、挪亚的山，那座山的意思就是救恩，那么那座山的意思也是高山的意思。那么那座山怎么上去的？我们以前讲过，那座山是飘上去的，所以救恩、咒诅的转变都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我们也思考到亚伯拉罕的山，那个山就是摩利亚山。那摩利亚山是一个顺服的山，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乃至听见神的声音、神的呼召，他在那里跟神讲说：“我在这里。”在接下来我们也思考过摩西的三座山，一座是何烈山，一座是西乃山，一座是尼波拉山。那么何烈山是摩西被呼召的山，在那个地方神跟他讲，你要将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神不要人带着世上的方式做神的工作。神说神的工作、神的殿乃是圣的，你不要把尘世的方式带进教会里面来。摩西的第二座山乃是西乃山，那么西乃山是他工作的山。我们也看见西乃山有两个面貌，一个面貌西乃山是冒烟、有火把、有脚声，百姓听见以后就胆战心惊。但是我们在圣经也看见西乃山的第二个面貌是70个长老可以坐在那里观看神。为什么呢？以前我们也讲过，乃是因为他们在那地方献了祭，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他所预表的乃是救赎，乃是个赎罪祭，所预表乃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从惧怕神到可以亲近神，乃是借着一个救恩的祭。第三座山，摩西的山是什么山呢？是尼波拉山，是个洗别的山。那个洗别的山让我们看见，虽然摩西这样被神所重用的人，在神的公义的底下，他还是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因为他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向磐石举杖，他乃是在愤怒当中用杖击打磐石两次，在百姓面前没有遵从神，没有高举神，以至于神给他讲，你不能带这百姓进这迦南美地，因为你没有在百姓面前遵从我。所以摩西在那地方洗别，只看见迦南美地，却不能进去。所以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一位烈火的神，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应该胆战心惊，小心谨慎的服侍他，因为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虽然他是慈爱的主，但同时他也是公义的神。同时我们在这里思想到利未记的第十章，讲到亚伦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当他们被按立的同一天，他们也就被神击杀。神借着摩西跟亚伦讲说，神在他所亲近他人当中要被尊为圣。所以弟兄姊妹还有同工们，我们要谨慎小心，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神仅仅只是一位你凡事做什么胡作非为，只要说声对不起就饶恕的神。神所要的是真正痛悔忧伤的心，是真正的悔改，但同时对服侍他的人神是相当的严厉，因为一个服侍主人若不能遵行神的旨意，他的群羊就会偏离真道。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保罗向着提摩太所说的，要自己警醒，这样可以造就自己，也造就听他的人。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思考一座山，那是从律法与祭司的过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入所谓的君王时期。在君王当中，一个最代表性的君王，一个最合神心意的君王，乃是大卫。大卫难道有山吗？是的，大卫有山。大卫在山上的经历，是一些做王的人、一些做领袖的人都必须学习一件事情。他的山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4节，撒母耳记上第23章14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第26节讲同样的事情，讲说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人，要拿获他们。这里面讲说他是在西佛的旷野，他也在马云的旷野。圣经这里讲说他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人在山那边走。那么这是怎样的一座山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23章19节，西佛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的山寨中吗？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敞着吗？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是在哈基拉山，他有个哈基拉山的经历，他在那个地方他被追赶，他不但是在哈基拉山有一次的经历，他有两次的经历。另外一次经历在撒母耳记上第26章，西佛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下到西佛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所以我们这样说，哈基拉山是大卫的山，是他还没有登基做王以前神所让他经历的一些重要的经历。在这哈基拉山上他到底有怎样的经历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他所经历的第一件事情乃是神的保守。圣经说扫罗可以天天寻索，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圣经说扫罗在山的这边走，大卫在山的那边走，神不将他交在他的手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来是很窘迫，我们看来实在是很多事情我们命在旦夕，但是神让我们经历一件事情什么呢？神让我们所经历的一件事情，神必要保守。神若不将我们交在人的手中，那人就不能得着我们。我记得有一个西方的一件历史的事情曾经发生，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Frederick Nolan， 这个 Frederick Nolan 叫做弗雷特诺兰。这个人他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本来是一个爵士或是一个王子之类的一个贵族，他因为城中有作乱，所以他就逃亡。当他逃亡的时候呢，敌人追得很近，他就逃到山上的树林里面。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因为他看见那些追赶他的这些军队的声音已经听很近了，他最后没有地方可以逃。他逃到哪里去呢？他就逃到一个山洞里面去。逃到山洞里面去，他在那里可以听见外面的脚步声，甚至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影。他知道他今天一定是没命了。可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发生了，当有些兵巡索来到这山洞面前的时候，看看这山洞，他们就说，哦，他一定不在这里面。人家讲说，你怎么知道他不在这里面呢？那个看的人讲说，你看看嘛，这个山洞都是蜘蛛网，假如他刚刚从那进去，不会有蜘蛛网在外面的。他山洞都是蜘蛛网，他不在里面，不要浪费力气，而且谁也不知道里面有熊还是狮子，所以算了，我们不用在这找，他不在里面了。你看看，山洞都布满了蜘蛛网，这些人就没有找那个山洞，就离开了。当然他没有进入山洞来找，于是整个山野当中就找不到这个 Frederick Nolan， 以后军队都撤去了。 Frederick Nolan 以后从这里出来，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当他进去以后，有一种蜘蛛，那个蜘蛛却在他进了山洞以后很快的在山洞布满了蜘蛛网。他就在那里就感谢神，他讲了一句话，我先用英文讲再用中文来讲这个意思。他讲说 Where God isA spider's web like a wall. Where God is not, a wall is like spider's web. 那句话就讲说什么呢？只要有神在的地方，就是一个蜘蛛网，也就像城池一样的坚固。那么当神不与你同在的时候呢，就算是一个城墙，也只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的软弱。这正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应该学习的一件事情。大卫敬畏神，大卫虽然有人追杀，圣经说神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神成为他的依靠。他在哈基拉山上第一个依靠乃是有惊无险，他知道他在神的手中。这是他个人要做王以前他必须所学的一件功课，乃是神是他的安全的山寨， 是他的高台，是他的避难所。我们在诗篇里面，在大卫的诗中，我们也常看见大卫常常诉说这样的名词。第二件事情，他在哈基拉山上所学的事情是什么呢？假如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24章里面就讲论到一件事情，讲论什么呢？让我来给弟兄姊妹念一下。24章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割了扫罗的外袍的衣襟。圣经怎么样来说呢？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第七节，请大家注意思想，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这是个难的功课。扫罗追杀大卫，大卫有机会可以要扫罗的命，而且他的部下怂恿他说，神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虽然听从了一部分，大卫起来把扫罗的外袍衣襟悄悄地割下来，那圣经就形容他说什么呢？形容他说他就心中自责，心中自责。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作王的本质，他尊重上帝的受膏者，他不急于把这些事情放在自己的手中，自己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他尊重神的受膏者，虽然扫罗逼迫他，但是他心中明白扫罗乃是上帝的一个受膏者，上帝要他如何，这个权力不在他的手中，上帝乃是他的主，他不是他的主。虽然看起来神是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中，不过他尊敬上帝的受膏者，他不敢下手害他，甚至割下衣襟他就心中自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人要做好的领袖，必须要先尊敬领袖，一个最好的跟随者才是将来最好的一个领导者。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在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服事，无论是在什么地方要服事人服事社会，第一个他必须先尊敬他前面的领导，他才有办法成为最好的领导，不是用一个竞争的心态，觉得他不下去我就上不来。我们就不知道权柄乃是来自于上帝的这个教导与这一件的事情。大卫他为什么有王的品质呢？因为他会等，他不敢亲手伤害扫罗，因为他明白扫罗乃是神的受膏者，而且他不听人的劝，人家劝他说这正是时候，他就说这是神的受膏者，而且拦阻他们为他报仇。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生命当中就有一个王的品质。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将来做一个好王呢？因为他先尊敬神，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事情不但是发生一次，假如我们再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26章第二次事情的发生，我们刚刚提到第一次扫罗追杀大卫没有成功，大卫放走了扫罗，但是扫罗虽然当时候暂时的悔改，暂时的道歉，正如撒母耳记上24章第16节，大卫向扫罗说完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你看他在那里好像是悔改，但是一个人若是他的心中不在于神为他的首位，以他自己的王位为首位的时候， 他这样的悔改只是暂时的良心发现，在他罪根的里面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的罪那个种子还在里头，有一天还是要萌芽。所以到第26章的时候，我们刚读到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又起来追杀大卫。这次情形又怎么样呢？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6章，同样一件事情，你看第3节，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的永圣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就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这是第二次大卫放过扫罗的一件事情。你看，他不但第一次放过，他第二次放过。多少时候我们这些人，我们肯第一次放过，我们觉得第一次放过是仁至义尽，第二次他对我不仁，就不要怪我对他不义。但是一个神的一个仆人，一个真正肯服侍主人，不但是饶恕一次，不是饶恕两次，乃是饶恕70个7次。在他面前，他尊敬神是没有状态限制的，没有条件限制的，他乃是神的受膏者，我不敢伸手害他。耶和华或是让他灭亡，或是让他被击打，或是死期到了，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我绝不敢伸手伤害神的受膏者。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为什么能作王呢？因为他敬畏神，这就是他能作王原因。扫罗为什么会从一个王堕落到这地步被神所除掉呢？因为扫罗他所注重的尊敬的不是神，乃是王位。就像圣经有多少次的告诉我们说，他多少次来到这里，他跟撒母耳讲什么呢？我实在是得罪了你的神。弟兄姊妹注意听，他没有说是我的神，他乃是你的神。这就是撒母耳记上20章所讲的一件事情。在20章里面他所怕的是什么呢？20章31节，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必站立不住。这就是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所讲的话。他所害怕的是什么呢？他所害怕的是大卫这个人，被百姓所爱的大卫将来会取代他的王位。所以他这个不安全感使得他起来违反神的旨意追杀大卫。那就是扫罗他最大的一个病根。多少时候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多少时候很像扫罗，我们爱那些权位，我们爱人的称赞，我们忘了我们的神是谁，我们真理守不住，因为百姓都如此行，因为大家认为我们的道太过于严厉，我们忘了上帝的心意，好像扫罗一样。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小心，好叫我们的心不偏离左右。大卫的第二座山是什么呢？大卫的第二座山又回到摩利亚山。这所记载的一件事情是怎样一件事情呢？是指到大卫这个人，当他成功以后，当他得了王位以后，神用他取代扫罗。他这一辈子当中做了几件错事，其中一件是比较出名的。那么这件错事是他奸淫人家的妻子，杀了人家的先生，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清楚。神就借着先知跟他讲说，因为你行了这恶，刀剑不离你家。虽然他悔改，神在 灵命的层面里面，神赦免他的罪，神就靠他说罪过你要自偿。那大卫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数点民数。为什么不能数呢？难道民数记不是可以数吗？大卫数点民数一个目的是他想要知道他自己到底有多少的成功。所以当他要数点民数的时候，他的大臣们包括约押都跟他讲说，撒母耳记下第24章，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添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是大卫因为想要知道自己有多少成就，数算自己的功劳，他就数点民数，结果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神就是瘟疫来击打他。那么这个瘟疫击打的时候，正如圣经所记载的，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12节，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特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国中有七年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人。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圣经说他就降瘟疫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那什么时候停呢？停的地方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他是在耶布斯人亚拿拉的河旁。圣经有几段记载不太一样，撒母耳记下第24章说是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旁，这是24章18节所说的。但是我们若是看圣经，在利大志下的3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在摩利亚山上，圣经在历代志上的21章的9到18节也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但那个地方所记载的河旁的名字到底是怎样呢？历代志上20章18节说，耶和华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人的河旁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这个就是他所经历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在摩利亚山上呢？因为亚劳拿跟阿尔兰原来是一个兄弟，兄弟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一个相爱的山。摩利亚山不但是个顺服的山，是个信心的山，摩利亚山也是相爱的山。我们可以看见历代志下第3章，神在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摩利亚山成为圣殿的山。这就是他所经历的第二座山，这座山也是他所拣选的圣殿的山。我们现在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你再次让我们思想山上的经历。大卫的山实在是哈基拉山，他在那里他能够做王，乃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他能够做王，乃是他看重神贵，看重王位，他懂得向你仰望，因为耶和华若不交托，就没有人能得着。在那个地方他向神悔改，摩利亚山上的经历乃是因为经历你的信实。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这群人，让我们有大卫的心，有大卫的灵命，让我们尊重神过于我们所羡慕的位置。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再花点时间把我们今天所说的山上的经历再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所讲的山是大卫的山，那大卫有两座山，一座山是哈基拉山，一座山是摩利亚山。在哈基拉山山上，大卫学习做王。他学习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他所学习的是神是他的依靠。扫罗可以追杀他，扫罗可以在山的这边走，神却使大卫在山的那边走。看起来扫罗好像尽上他君王所有的能力可以得着大卫，当神不交托了他的时候，他就绝对得不着大卫，所以他学习仰望主。第二件事情，他在哈基拉山上所学习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学习尊重神过于爱他自己的王位。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必须尊重神的受膏者，以至于他才能够真正配得做王。 所以他却不敢杀扫罗，因为他尊重神。第二座山他所经历的是摩利亚山，他非犯罪，可是他却悔改。为什么神让摩利亚山成为这座山呢？因为摩利亚山不但是信心的山，也是亚拿拿的合场，也是阿拿的合场，是兄弟和睦相爱的山，这是他学习将来圣殿要建造的一个地方。我们感谢主，我们下一次再会。